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热评。今日系6月13号，我系子珊，仲有我嘅拍档欣彤。
子珊你好啊，大家好。今日我哋嚟讲两个话题啊，一个系中东美军开火截击咗无人机啦，咁同时呢亦都要签署世纪和平协议。另一个呢话题就系、是。伦敦那里就是因为中共建超级大使馆搞到要打司法复核，那背后就涉及到大国间谍和跨境镇压了。
我们先讲第一个话题。美国中央司令部呢星期五，即是6月12号证实了美军刚刚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了多架由伊朗发射的攻击型无人机。当时这些无人机呢正企图袭击紧系一条战略水道航行紧嘅商船噶，咁美军话好彩行动得快，先至确保嗰度咧嘅国际贸易走廊就维持开放噶。
咁佢哋仲喺社交平台 X 上边发咗声明，就写得好清楚啦，话伊朗发射咗多架单向嘅攻击无人机啦，系试图去袭击正喺度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嘅商船。咁美军已经喺过去嘅几个钟之内咧，将佢哋全部咁击落啦。同时，海峡之内嘅交通流就会依然流畅无阻啦。
咁路透社咧就引述咗伊朗新闻机构嘅讲法，就话伊朗斯里克港同埋格什姆岛嘅沿岸嘅海峡一带咧，先前咧确实系传出咗好大嘅爆炸声嘅，不过。当地的居民和官员就说，那些不是什么被人击落的声音，而是伊朗部队为了警告企图穿越那条水道的船只而开火的。
什么警告啊？应该是他们想偷袭不成功就被人打落了。那这次的军事拦截行动发生的时候，美伊双方其实真的释放着战争即将结束的信号的。他们现在正在接近达成一项包含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目的就是想结束这个打了大约3.5个月的冲突了。
根据目前流出谅解备忘录的、草案，内容是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全面恢复通行，而换取的条件就是美国要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双方一签字呢，就会进入为期60日的谈判期了。
咁，川普总统咧喺上个星期四喺白宫嘅椭圆形办公室咧，就同记者讲啦，话呢份协议可能会非常快咁就会签啦。
仲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啦，双方咧就已经就文本就达成一致噶啦，华盛顿预计。将在未来几日之内咧，就会签署呢一份嘅初步协议。佢仲好有信心咁话，呢个协议完全符合川普嘅核心目标，令到成个谈判处于一个非常非常好嘅位置嘅。
咁上个星期五啦，即系6月12号，另一位美国嘅高级官员就专门召开咗一个电话新闻会。正式向全球的媒体曝光和澄清了这个协议的实质核心内容了。美方就摆明是用铁腕流程去重塑地缘政治的秩序，整个协议围绕着3个环环相扣的基本流程的。第一呢，就是德克兰政权一定要即刻重新开放至关重要的霍尔木兹海峡，彻底解除一切海上的封锁。第二呢，就一定要全面，而且是不可以逆转地拆除伊朗境内所有的核项目设施了。第三，美国会全盘地接收伊朗目前保有的高度浓缩铀，而这些核材料随后会在现场被就地销毁，然后全数运走。
那位美国官员呢还严正强调，这个初步协议不单只是为了重开这个黄金水道，最重要呢是制度上保障了那个地区的长期和平，目的是要全面断绝伊朗未来继续资助中东各类的极端主义暴力的能力，从根本上将不稳定的动乱根源连根拔起。他说呢， 伊朗今次承诺无限期咁唔再采购或者研发核武器嘅，呢个对德克兰嚟讲绝对系一个重大嘅让步。
咁口讲无凭啊！伊朗以前呢都反悔过好多次噶啦。咁美国点样保证佢哋会听话呢？所以咧，美方嘅官员就特别咁样强调咗核查同埋执行机制嘅重要性啦。佢话啦。我哋好高兴睇到伊朗承诺唔制造核武器啦，但系大前提系我哋一定要核实呢一点。咁亦都系点解呢份协议要咁样设计，要确保建立一套核查同埋审查嘅机制，确保喺见到伊朗真正采取积极措施拆除呢啲核计划之前啦，谈判带嚟嘅任何经济利益，佢哋都冇办法享受到。
美国官员仲话，如果伊朗真系遵守协议，美国多年嚟对伊朗实施嘅好多经济施压同制裁就会可以解除啦，等伊朗可以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不过佢重申，呢啲甜头只有喺伊朗100%履行协议嘅情况下先至可以攞到噶。
咁各位官员仲透露啦。伊朗国内确实有一班强硬派的人士，现在就想尽办法想毁掉这个协议，但是也有内部很多领导人就希望保住这份协议，毕竟经济他们真的很顶不顺了。所以各位官员最后就说了一句，我对这个协议感觉非常好，但是大家都拭目以待了，我们现在还未完全去到终点。
不过说真的，这个和平协议的消息一出来呢，全世界都有影响的，最直接就反映在油价上了，因为市场预期霍尔木兹海峡很快会重新开放，全球这个航运恢复正常呢，这个布兰特原油价格在星期五应声就下跌了超过3%，直接创下了近两个月来的新低。
咁有消息人士仲透露，话呢个协议最快可能会喺呢个星期末、呢个星期日啦，喺瑞士嘅日内瓦，由美国嘅副总统曼斯同埋伊朗嘅议长卡里巴夫一齐嚟到签署嘅。
而且仲有其他报道佐证咗，话上个星期四咧有四架美国空军嘅 C-17 大规模运输机。已经一早就飞咗去欧洲。据讲咧，喺未来几日，副总统曼斯就会去到日内瓦出席签署仪式。咁呢啲飞机就系用嚟运送到时佢所需要嘅所有特种装备同埋呢个防弹车噶。
咁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咁你认为呢个和平协议呢次签唔签得成呢？欢迎分享你嘅睇法啦。
我哋而家咧嚟讲第二个话题，中共喺伦敦想搞嗰个超级大使馆计划咧，又有新料啊！就而家就系讲紧嗰个咧，皇家铸币厂旧址嗰个啊，
冇错啦。虽然今年1月咧，工党嘅司纪贤政府就批咗个规划申请嘅，但系嗰度附近嘅街坊组织，即系嗰个皇家铸币厂嘅居民协会咧，真系好有毅力、啊。他们之前就透过众筹筹到了超过20万英镑，向英国的高等法院明确地提出了司法复核，质疑政府整个批准的程序的合法性。7月14号那天，高等法院就会正式开审了。
不过呢，对方是一个大国的大使馆，背后又有英国政府撑腰，那普通居民的组织同佢打官司又冇胜算呢？
咁根据星期日邮报报道啦，中共大使馆咧竟然直接就写信俾负责呢个司法审查嘅法官，摆明居马话自己唔会参与相关嘅法律程序。咁呢个举动一传咗出嚟咧，即刻就俾好多嘅英国政治家就闹到爆啦，话佢哋根本就系蔑视英国嘅司法程序。
保守党前领袖施智安咧就闹得好直接啊！佢同传媒讲啦， 佢从中共使馆呢种态度，完全可以睇清佢哋嘅真面目啊！闹佢哋系一个残暴傲慢嘅政府。施志安仲话，中共根本就系霸凌紧软弱嘅英国政府，逼英国同意将皇家铸币厂咁有历史意义，让俾佢哋改建做大使馆。佢认为英国政府一开始做呢个决定咧，已经错到离晒大谱啦。
不过如果中共使馆用了外交豁免权做挡箭牌，玩失踪不出庭，那有人会问了，那个法庭还怎样审下去？那其实司法复核的被告是英国政府，而不是中共的使馆来的。那些街坊告的是英国政府的审批程序违法，那所以就算是中国使馆不出庭啦，不理法庭，咁呢场审讯咧一样会正常咁样进行嘅。英国嘅法庭确实系冇办法强制中国使馆去出庭啦，因为佢哋有外交豁免权啊嘛。咁但系如果法官最后裁定居民组织胜诉，咁英国嘅政府当初嘅审批程序就会被裁定为违法。咁程序一违法嘅话，中共原定嘅超级大使馆中工程咧就冇办法合法咁开工啦。咁呢个先至系重点、哦。
即系打紧英国政府行政失当。咁呢个要追溯到2018年啦，当时仲系约翰逊做首相。佢一封写俾中共大使馆嘅信入面，其实一早就已经批准咗呢个项目，同意将皇家铸币厂指定为外交馆舍啊。
咁居民协会咧就系、是、把握住呢点啦。咁佢哋认为，在整个的规划申请都还未得到地方政府许可之前，英国政府就先行给了外交豁免权了。这个做法就完全违反了规划法的基本精神了，就是一定要独立、公正和准司法。简单来讲，即是他们未审就先判，程序就严重说不合规的。
2018年中共就用了2.25亿英镑啊，就买落皇家铸币厂旧址。佢哋计划嘅唔系普通使馆，系一个拥有至少200个房间嘅超级大使馆，其实系同级别中全球最大嘅使馆啊。
咁其实呢个规划啦，我记得之前一直就好大争议嘅。快地所属嘅塔川自治市地方政府咧，就拒绝过好多次噶啦。地方政府曾经两次明确地拒绝发放规划许可，当时的地方议会的理由就很具体的。第一呢，他们非常担心这个新的大使馆会变成中共间谍的斗啊。第二呢，申请入面有很多没有讲明用途的巨量的住宅空间和秘密的地下室，大家都极度怀疑他们会利用这些地下室在英国的本土来到迫害中国的意见人士。还有一点就很致命的，那块地就紧邻着一条很重要的地下电缆，那条电缆是承载着伦敦金融城和金丝雀码头之间最商业敏感数据的命脉来的。如果被他们在政政上边改装成超级使馆的话，国安的风险就大到根本没办法想象的。
事件当时咧系几大噶，但系工党司纪贤一上台啦，今年一月又突然间批咗，就系出于政治利益咯。当时司纪贤准备访华，工党政府想同北京达成更好嘅贸易协议，搞好经济。结果咧呢个决定一出，即刻就俾保守党议员强烈谴责啦，闹工党为咗商业利益出卖国家安全啊！
咁保守党嘅内政事务发言人海恩斯就喺 X 上边公开咁样发帖质疑英国政府啦。佢话政府成日声称自己有能力减轻呢个大使馆对英国人同利益构成嘅威胁啦。咁包括保护防范金融电报嘅泄漏。咁海恩斯仲话，根本冇人可以话俾我听，政府有咩能力去应对呢？我哋真系可以有效咁应对咩？咁背后要付出咩嘅代价？最后系咪要最终要通过英国嘅纳税人嚟到买单？ 他之前还警告过说，这个新的大使馆将会成为中共对英国发动经济战的战略跳板来的。
讲起间谍和国安的风险呢，欣彤啊，你记不记得六月初发生过一件事啊？这个白厅啊，政府大楼就已经搞出个大头佛了，几间英国媒体都报道了，话是白厅，即是话在白厅政府大楼入面啦，居然就发现了一个隐藏的摄影机。最讽刺的是，那栋建筑物入面包括了内政部啦，还有住屋社区和地方政府部门，而审批这个备受争议的中共超级大使馆的工作，好衰不衰就在这里入面进行了。
是啦，咁虽然而家仲未查清嗰个摄像机系点样同埋几时装落去嘅，但呢个时间点同埋地点咧，就令到英国嘅公众对超级大使馆就产生咗间谍风险呢个担心咧，就直接咁飙升啦。南加斯特公爵领地事务影子大臣伯格哈特就话啦，呢个系极其严重嘅安全漏洞，一定要即刻彻查。
嗯，还有右翼政党前进英国那个领袖呢哈比卜、啊、都在 X 上开火、啊、说如果白厅连自己的天花板都保障不到安全，公众凭什么相信那班部长可以保护英国的国家安全呢？不过唐宁街首相府好像很厚面皮，说虽然发现了摄影机，但批准伦敦大使馆的立场就保持不变
了。所以就为什么民间团体和人权组织就会这么生气，就决定一定要用司法复核这一招。说回当地的居民，他们反对的原因除了国安还有很多切身的问题的。大家想想，那个超级使馆用地和附近的居民住宅最近的地方就只有 8.5 米，咁中间咧就居然只系隔住一块木制嘅围栏。
嗯，所以居民咧其实好担心未来会面临严密嘅监控嘅，再加上使馆门口一定经常有示威者同埋有安全事件啦，到时附近街坊嘅私隐同埋安宁咧就玩完啦。所以佢哋批评政府将具有历史价值嘅公共用地卖俾外国政府，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本地社区的长期利益。
除了当地的居民，很多跨党派的议员和国际人权组织都加了进去，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EC 和几位跨党派国会议员都表态支持居民的。他们找了曾经担任政府顾问的大律师查尔斯·班纳来打这场官司。法律的论点主要是围绕住居民的私隐权和对周边居住环境的冲击的。很多居民代表甚至是直接讲了，说首相司纪贤之前在国际场合对中方就做出了承诺，根本就是预设的批准结果，这个是涉嫌政治干预法律程序。
嗯，其实呢对于流亡海外的社群来讲，例如香港人啦，仲有维吾尔人同西藏人组织，呢个决定直头系一种背叛啊！你谂下，大家点解离开家园嚟到英国啊？就系为咗逃避迫害啊嘛！而家好多意见人士本身已经被中方通缉或者施压，咁如果英国仲俾佢哋搞一个规模咁大嘅超级使馆，咁海外社群面对嘅监控同威胁风险一定会几何级数咁上升啊。 IPEC 嘅执行长佩伦德咧就批评工党政府无视多年嚟嘅国安预警啊，选择向北京嘅钱屈服。
咁所以话呢次高等法院嘅司法复核咧，表面上边好似只系一单本地居民关于规划程序嘅法律诉讼啦，但系其实咧佢牵动咗好大嘅政治博弈嘅。咁一方面系英国本地街坊对生活环境同个人私隐嘅抗争，另一方面咧系海外流亡喺海外嘅社群对人身安全嘅一个防线啦。 更深层的呢，就是考问着英国政府在面对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人权价值之间究竟要怎样取舍了。
嗯，大使馆会不会在伦敦建成呢？大家怎么看？欢迎留言分享你们的观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真实的资讯和启发，请帮忙点赞和转发。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忙订阅了。我们会同大家一起跟进热门话题。我们下集见，拜拜。
多谢各位收听收看时事热评节目。我们下集见啦，拜拜。